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外语言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77年一月的七星连珠天象又称为五星罪，这个话题最近又引起热议。2025年2月28日，爱好天文观察的人迎来七星连珠的天文奇观。据古籍记载，七星连珠是不祥之兆，预示将会改朝换代。易经又说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让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证据去了解太阳是行星连珠的天文现象，在历史上又对应着什么时局的更替和变迁。在七星连珠那一日，黄昏夕阳西沉之后，太阳系的行星包括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将会在天空中同时出现，在太阳的一边，并且排成近似一线的景象。又因为天王星和海王星肉眼看不到，所以就不计算在内。在中国古代史书《天文志》入面，五星罪、七星罪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天文现象。中国古代观察天文现象是以28星宿为范围，五星罪是指水、金、火、木、土等五星在30度的范围内聚于某一星宿范围或星宿之间。七星罪则是指五星加上日月，白天的时候阳光很强，一定要在黄昏或黎明，而且天气晴朗、大气透明的时候才可以看到这些天文景象。学者王一龙曾经研究历史上的七星连珠的次数，他统计出公元前2000年至今只有40次肉眼可以见到的七星连珠，平均100年才可以遇到一次。在西方传统上，经常将五星连珠、七星连珠视为灾厄的前兆。史学家亦发现，历史上多次七星连珠的发生，确实是出现在重大历史事件或政权更迭的前夕。你又怎样看这个难得一遇的天文现象呢？这个是神秘的机遇，定是天命的事件呢？五星聚会和历史演变，商周之际有关五星聚房和周朝兴起，太平御览引述春秋元命包所提的商纣之时五星聚于房，房者苍神之精，周聚而兴。而竹书纪年里面亦有同样事件的记载，在商朝末年即商纣之时曾经出现五位即是五星聚房的奇观，即五大行星聚于房龙宿。房宿是28宿，后来有凤凰衔落书飞至周文王都城，凤凰衔落书而来，中国古代都视为大吉兆，预言了周朝即将代商兴起。书中亦记述殷商的君主残暴无道，使天下陷入乱世。如今星宿显示天命已经改变，殷商暴君的统治是难以持久，商族人的神灵已经离去，百神散去如风，五星汇聚于房宿，超视四海，即将迎来天下新局。而在宋书《天文志》里面亦有记载，史实周将佛因五星聚房，今次的五星聚合发生在商周更替的前后， 当时湘军暴乱，周人的都城有严军理政，不久之后天命转移到周人的手中。又讲一讲五星聚东井和刘邦入关的关系。好多史书都记载了汉朝兴起的天象。史书《天官书》里面记载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，在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里面亦提到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，得天下之象也，预示了汉代将兴的征兆。天上东井宿即是井宿，对应地上秦朝的领域，秦末群雄逐鹿，汉王刘邦先入秦朝的首都咸阳，后来天下归汉。在《论衡·日文》里面亦记载了汉王刘邦将入咸阳。五星聚东井，星有五色，天或者争秦灭其民争，欲汉兴之，故先受命以民为帅也。就是说当刘邦即将进入咸阳的时候，天空中出现了五星聚东井的罕见天象，而且这些星神呈现五种不同的颜色。古人认为这个可能表示上天厌恶秦朝的暴政，因此抹去他的功绩，同时亦象征住汉朝即将崛起，因此先降下天命以长睡之兆来昭示天下。在春秋时期，齐桓公和五星聚齐，沈约《宋书·天文志》里面记载齐桓将霸五星聚齐，就是说齐桓公在称霸诸侯之前，在天空奇宿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天象。《宋书·天公书》里面提到奇宿是燕之分野，即对应燕地，古代是属幽州，亦称燕州，齐国的属地就是在这里。后来齐桓公果然从这里发展了霸业，号令诸侯，尊王让夷，北击山戎，南伐楚国，一匡天下，受到周天子的赏识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不过呢，这次的五星聚并不算改朝换代，而是在东周王朝的衰败背景下，出现了齐桓公的霸业，制止了戎狄入侵，维护了周王朝的正统。根据《史记·齐替公世家》里面记载，齐桓公在38年，即公元前648年及42年，即是公元前644年，两次征集诸侯，戎守周室，解除戎患，使得中原的社会不受侵袭，经济文化亦得以继续发展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继续讲七星连珠在历史上出现时的影响。回来第二节的节目，《宋书·天文志》其中指出， 是则五星罪有不义行者矣，即是说五星罪亦不一定会发生政权更替的事。除了齐桓称霸之外，北宋开国的时候出现的五星罪亦都是另一种象征。宋朝开国文化鼎盛，与五星连珠，开国皇帝赵匡胤主政初期又出现了五星连珠，后周显德年间有一位谏官叫窦炎，他擅长用星力来推算未来。他曾经预测说丁卯岁五星聚灰，自此天下始太平，他的推测果然应验。据《宋史·天文志》记载，宋太祖田德五年，即丁卯岁的三月，五星如连珠聚于灰楼之次。《孝经·桓神溪》里面亦提到灰主文昌，《春秋·合成图》提到灰主武库，五星聚于灰有两面性。今次的五星聚事在宋代出现，释兵权而文化风尚鼎盛，为历史的翘楚。宋太祖赵匡胤在军旅之中崛起，自立朝代的初期就积极削弱藩镇的兵权，严惩贪官污吏，杜绝了祸乱的根源。他大力推动农业和教育发展，减轻刑罚和赋税，令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在国家治理稳定之后，他制礼作乐，为大宋奠定文治的根基。他在位17年间，文治教化的兴盛，道德仁义的发扬，令宋朝可以和汉唐并肩而立，毫不逊色。南宋小元有名臣齐齐与七星连珠，本纪第35孝经三里面记载，淳熙13年8月，月亥朔日月五星聚于辰，明朝张岱注典书夜航船卷一日文报里面指出，真即其有四星为重载父神也，日月和五星古称七正，七正聚于辰，对应当代重载父神等人才辈出的盛况。宋孝宗在历史上是贤明的君主，南宋各个帝王无出其右，尤其是田道，淳熙年间更是南宋全盛的时代，明君贤臣相得益彰，人才有仔仔。当时孝宗任用的宰相多达17位，绝大多数都是贤臣，他们悉心辅佐孝宗，成就南宋的田顺盛世，号称小元佑。元佑是宋哲宗赵熙的第一个年号。南宋名臣杨万里称淳熙人物之盛，至今亦被人称赞。在人才仔仔的田道、淳熙年间，孝宗的政策特别重视兴隆文学文化，朝中和民间文学彬彬，亦是小元佑时期的一大特点。宋初的时候增加殿试词库，元佑时期恢复科学考库，都得到孝宗大力的推崇。致使田道、淳熙年间成为一波富学隆兴的历史高潮，成就了一种文化复兴的风尚。古代五星聚、七星聚对应住大时代的开启，或者是新局势开展的历史时期，配合星球连珠发生的背景， 時空嚟睇，先可以睇得清楚佢嘅變化。上述歷史上嘅五星聚、七星聚嘅天象下，殘暴腐敗不堪嘅王朝根基改遠，人民得到太平新生嘅機會，文化教化興隆，人間文雅端莊嘅正統文化得以復興。呢啲歷史軌跡對應於當今嘅年代，好似都已經出現咗端場。大時代新時局嘅開創，對腐敗嘅得益者嚟講係厄運，反過嚟除舊報新嘅展開，對廣大善良嘅人嚟講，正正就係好運嘅開端。美國天文學家班大偉曾經鎖定竹書紀年、周瑜等古籍中所記錄的天文觀測，他用電腦計算公元前11世紀的天象排列，將兩者比對後，得到一個驚人的結果，就是古代的文獻記錄是真實可信的，而天文之訊都會被隱藏在神話之中。中華傳統文化講究天人合一，中國古人認為天體變動對應住人間的變策。《周易》裡面提到，天垂象，見吉凶，天有異象，必對應住人間的吉凶禍福。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將七星連珠和天人感應相配合來預測吉凶。史記《天官書》裡面記載，七星連珠的出現往往和重大歷史事件相關，例如王朝更替、自然災害或者戰爭爆發，甚至可能導致某個王朝突然崩潰，就好似公元前1059年出現的五星聚。這一年商朝滅亡，周朝取而代之，在公元前206年亦出現五星聚天象。在這一年秦朝滅亡，項羽攻進阿房宮，自立為西楚霸王，將劉邦立為漢王，開啟了四年的楚漢相爭。根據現代天文計算，過去6000年只發生過9次，幾百年才有一次五星聚的現象，而每次出現這種天象的時候，往往伴隨著王朝更替、戰亂、各種災禍發生，因此被視為不祥的預兆。在近40多年來，七星連珠的天象頻繁地出現，就好像1982年出現的七星連珠。當年中國民航客機空難，112人罹難，莫斯科足球賽發生人踩人的慘劇，導致340人死亡。在2000年七星連珠後發生網絡泡沫，全球的經濟受到衝擊。在2022年6月的七星連環後，9月就發生全球股災。剛過去的2月28日，七星連環再次出現，馬來西亞知名預言家拿督鄭博健最新的預言，他說世界的舊秩序將會被打破，政權更替頻繁。與此同時，高溫、暴風、水患、地震等的現象將會更為頻繁。而女澳洲學者李元華表示，人類其實在預見災難的時候，按古代的這種傳統一定要反省，在人世間的事，哪些做得不符合天倫的道理和天理。 才有这一种人世间的灾难。所以这个在古代传统文化里面强调天人感应这一个正面意义。在西洋占星学中，七星连珠被视为一种极为罕见且强大的星象。他们都认为当七果行星在天空中连成一线的时候，他们的能量会相互叠加，对地球和人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，亦预示着重大事件的爆发或转折点的到来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